第二组发挥好，就是好。好，那第二组呢？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要陪伴，要进班，然后要孝敬父母。那因为部长，我们这一年前决定我们这个月是家庭进班月，我们担心的，我的问题是李牧师讲的是我们的母亲的，那上个礼拜这里讲的是要把基督建造家庭，那这次的主题我们就叫这个家庭见证月展开。那在讲之前呢，第二组的提个请求，就是大家知道我们可能就想就讲到之前大家有些有些为我们的提议，就是说就大家今天讲的要大声一点，要清楚一点，那一下子就是我讲话声音很小，讲话不清楚。啊，对，如果想要听清楚或者声音比较小，就把手机打掉，啊，因为的话就是清楚直白的来讲。哈哈哈哈哈！啊，姐妹们，那个讲到要孝敬父母，不是说啊，
谢谢列全长。那不是说我在这个上孝敬父母这件事上真的做得比弟兄姐妹好，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这是在孝敬父母上这是做得很好，很有见证，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那只是今天当我准备这位信息的时候，在来思考神的话语的时候，在来反省我的人生的时候，我的心中这是有很多的亏欠对我的父母。那我虽然被我的亲友，我爸爸妈妈生了我们兄弟五个，我是最小的一个，被我的亲友说啊，曾克才你是你们兄弟中，你是你们亲友中最孝敬父母的。那我当时听了可能心里有的沾沾自喜，但是我私下里实际上知道我是有很多亏欠的，我做的不很多地方做的不好，我在神面前承认我的罪，承认我的亏欠，有很多的懊恼。那今天来分享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愿大家跟我一道，我们一起在那思考神的话语，在那领受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好的，这样的目的。那我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当中父母双方还健在的或者有一方健在的先举下手好吗？有一方健在啊，你们真是有福啊，好，放下手，谢谢。那我记得我小时候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的妈妈，我的母亲常常说啊，家有一老是个宝。那当时不明白这个意思，那随着我现在年纪长大了，自己有了小孩，才知道家有一老真是一个宝。如果你的父母还健在，父母双亲还健在，那你家就有两个宝，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弟兄姐妹们，我羡慕你们，我真的很羡慕你们，我也祝贺你们。那中国又有一句古诗，说“子欲养而亲不在”，大家都知道。子欲养而亲不在，这首诗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一个人的父母已经不在了，他醒悟过来，他觉得他的父母有很多亏欠，他想去尽孝的时候他已经不可能了，他心中这种愧疚的心情挥之不去，讲的是这么一回事。那我的父母亲都已过世多年，我母亲过世43年，我的父亲也过世7年。那我在回想他 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对我们兄弟的爱的养育之恩的时候，我心中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感激之情。对，我也是觉得我非常爱他们，但是作为中国人知道我们不大善于表达，尤其是弟兄，我们从来没说过爸爸妈妈我爱你。那我现在说，如果爸爸妈妈现在在，我一天给他说，天天给他说爸爸妈妈我爱你，我巴不得去抱抱他，但是已经不可能。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的父母还健在，或者有一方健在，你真的要珍惜，你真的要好好说我爱你。希望你今天听了这篇道之后，回去就跟爸妈说爸爸我爱你，妈妈我爱你，或者抱抱他，亲亲他。那在我来说有这么多的懊悔。当时当然我回想我的人生，当时一方面我是老小，因为从小就离开父母在外面读书上大学留学，就很少跟父母在一起。那虽然也有打过电话写写信，那个时候呢没有微信了，就这样也寄过钱，但是想一想跟父母的关系仅此而已对，没有很深层次的孝敬，觉得很亏欠。那今天分享这个题目的时候，那我心中就非常非常的亏欠。那我希望弟兄姐妹今天就是说，我们听了这篇道有感动，回去赶紧说爸爸我爱你，妈妈我爱你，说有行动。那我们根据圣经的教导，那大家这节经文很熟，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三节，对吧？大家都一起都很熟，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你们做儿女的主理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一条应许的诫命，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我今天的信息主要是围绕这三节来展开，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也只能讲几个重点大概。这三节经文虽然很短，但是当你去仔细思想，不断的思想，不断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中所蕴含的信息实在的丰富，非常的丰盛，你深深的感叹深哉，是它丰富的恩慈和信息，那不是一个小时都能讲完的。那我们就讲三个重点。那我今天讲到的三个重点是，一个是我要对三节经文，一个是孝敬父母的重要，我们再回想一下，另外一个就是孝敬父母的益处，另外一个就是最后就是孝敬父母的行动，主要是围绕这三点来讲。那第一点，孝敬父母的重要，根据这三节经文，我们看到，首先大家知道，根据这个经文，首先我这里 highlight， 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弟兄姐妹。对，一提到诫命，大家知道旧约里面神诫摩西，对吧？颁布了十条诫命，我们叫十诫，在生命记第五章七到二十一节里面，那大家可能都能背。那我们今天再稍微看一下花的时间，这十诫诫命是什么呢？十诫的内容记载在生命记旧约第五章七到二十一节里面，一共十条诫命。好，他说我是你的上帝，这个是引言。第一条诫命是不可信仰别的神，不可拜偶像，不可滥用上帝之名。然后第四条是要守安息日。然后第五条开始是要孝敬父母，不可谋杀，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和别人的财产。好，我们来思考一下这十条诫命。就有一些学者考证哈，当时摩西领受这个十条诫命的时候，他是两块石板，摩西从山上下来拿着两块石板。有的学者说第一块石板上刻了四条，就是我们这里写的四条，我的这个左手边这个就像一块石板一样，这四条大家我们看一下，是讲的是跟神的关系，对吧？你要不可信别的神，不可拜偶像，不可滥用上帝之名，对吧？说安息日。然后另外一块石板上刻的是第一条是要孝敬父母，对吧？然后到第十条，这是跟人的关系，对吧？第一条讲的是跟神的关系啊，第一到四条，然后第五条要孝敬父母，带出第六到十条跟人的关系的诫命。 那神奇的摩西把十六面诫命这样颁布下来，把孝敬父母放在这么一个位置，让我们看到一件事实，看到一个什么事实呢？就是我们对父母的关系，跟父母的关系必须建立在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根基上，对不对？你搞好跟神的关系，对不对吧？然后再说别的。那第五到第六条讲到人际关系的六条诫命，第一条就是孝敬父母。那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这个人跟别人的关系首先必须建立在我们跟父母的关系的根基上。那神把孝敬父母这条诫命放在这么一个位置，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要孝敬父母是我们跟神互动、跟人相处在所有的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的一个诫命。那既然这么重要，对吧？神实在是看到这个诫命，所以这里说这是一条诫命，不仅是诫命，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弟兄姐妹，这就更加不一样，对吧？圣经里面有很多神的诫命也有应许，但不是所有的诫命都有应许，有的清楚，有的不是很清楚。比如说在诗篇第一篇，对吧？唯一喜爱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在罪人的道路，不做先面人的道路，不做先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好，这个是一个诫命，要听神的话，不跟恶人在一起。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然后一个应许就出来了，这个人便有福。好，最后你说这个人有福，有福的景象是什么样呢？他像一个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他的叶子也不枯干，对吧？开始是一些诫命，然后一个应许，应许的图像也出来了。那比如说在另外一个地方，在《生命记》第30章15到18节也这么说的，《生命记》第三十节，对吧？也说有这样的话，看了，我今日将生与死、祸与福，对吧？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然后呢，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然后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加，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进去的地上赐福于你，使你的日子长久。这也是一个带应许的诫命。但我们思考一下，刚才那些带应许的诫命，他说你要守我的律法典章，听我的话，是一个整体，然后我给你个应许，对吧？所以说你听话，你守我的，不是说一某一条，对吧？但是这个诫命很特别，这是一条唯一的、很 special 的、很特别的一条诫命。他说你孝敬父母，我就给你个应许，对吧？这个是非常特别的，神把这一条诫命特别单独拿出来给一个应许，这是非常特别的。那其他的诫命，比如说你不可以偷盗，有没有一个应许呢？没有特别清楚有一个应许，但是包括了刚才我说那个，如果你要守住所有的诫命，有个应许这样的。那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这个神特别看重这一条诫命。那我们研究一下圣经就知道，这条诫命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是整本圣经里面你去读就知道。如果你读过圣经，你整本圣经都读了一遍，你很熟悉，知道这是整本圣经第一条，真的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在他之前没有，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而且他是讲到人际关系中的所有的诫命中唯一条带诫命的。那其他的诫命，比如说你不可以做假见证，你要怎么样，都没有特别的应许，这是人际关系中唯一条带应许的。而且这个第一英文原先是 first， 这 first 在英文里面，对吧？我们翻译的时候也属于经常翻译成最重要的、首要的。所以这里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在也许的见面的时候，不只是说这是第一次神给你们一条见面，给你一个应许，更重要的是说， 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首先的一条，神是跟我们的人际关系中的一条最重要的界面，是这个意思。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个界面如此重要。那有的地方姐妹要问呀，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都知道这么重要，对不对？啊，很多的文化国家里面都说要孝敬父母，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重要。让我们的眼来思考一下，为什么神特别看重这一条这条诫命？原来有两点我们可以分享。第一点，就是我们这个人跟我们父母的关系，实际上是跟天上的父神是有直接关系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大家记得，主耶稣在教我们祷告的时候怎么说的？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大家知道吗？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宣告。因为主耶稣来到世界上教导我们，有很多教导，这个教导我们祷告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因为当时的犹太人的心目中称我们为天上的父，这必须一个君王的身份代表整个犹太民族才能这样的宣称，或者一个大祭司代表整个犹太民族，或者大的圣典才能这么宣称，好像是孙中山是我们的国父，是一个比喻一样的。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可以跟神直接这么祷告，不一定要向君王代表整个犹大民族来祷告，你实际上在天上有个父的，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个宣称。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对吧？我们跟天上的父神确实是一个父子的关系在里面。对，就像那个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五节里面说，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五节，天上地下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那这是中文的翻译。那更好的翻译应该说，神是众父之父，是天下属天下所有的父亲的父亲。The father of all fathers。 我们世界上为什么有父亲？我们今天都很幸运，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个父亲，都有个母亲，对不对？没有人没有父亲没有母亲，对吧？是因为我们在天上有个父神，我们从他而来，所以神特别看重这条诫命。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如果不能处理好跟我们父母的关系，实际上我们是非常难，或者比较难困难你跟神有个好的关系。如果我们这个人跟父母没有个好的关系，我们真是比较难跟周围的弟兄姐妹朋友同事有个好的关系。所以这个诫命是这么重要。那还有一点，为什么这个诫命这么重要呢？刚才讲到这个是因为地上的父指向天上的父，对吧？对父母的态度实际上是反映，或者是反应或反应对天上的父神的态度。另外一个呢，实际上是因为神的属性。那在讲这个之前，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思考一下，为什么神在地上还设立一个家庭？大家问一下，为什么神在地上还设立家庭？有没有勇敢一点举个手，为什么设立家庭？大家问一下，对吧？有的人说啊，神设立家庭，如果神不设立家庭，我每个人都成了 homeless people， 对不对？ homeless people 多可怜啊，对吧？对吧？神设立家庭实际上就是要彰显他的爱。我们常常说 homeless people 为什么最可怜？因为他没有爱，没有人就爱他，好像没人关心他。那神设立这个家庭实际上就是因为他的神的属性，他的慈爱，他还彰显了慈爱。神怎么彰显他的慈爱呢？他找一个场所，对不对？他就设立家庭。神在地上设立家庭实际上有他极大的美意的，大家知道，对吧？这个家庭是整个社会的根基，对吧？一家庭一稳固，整个社会一稳固。一个家庭充满爱，整个社会肯定充满爱，对不对？一个人一个小孩子从生下来，对吧？从牙牙学语到什么都不会，对吧？都是享受妈妈的爱爸爸的爱成长，然后这个人才慢慢地成长长大，这个人才能学会回报爱，必须这样子。那这是神他有他的美意。那一个家庭中一般有三种关系，爱的关系就是父母之间的关系，夫妻的关系，还有父母儿女的关系，就是你跟父母的关系，另外还有弟兄姐妹这种关系，这三种爱的关系。所以神很看重这三个关系。神如果要在人世间选择一个关系，选择一种关系来表达他跟我们的关系，他先选的就是父母跟我们的关系。 对吧？我们跟地上父母的关系，实际上就是预表指向天上的父神的关系。那我们啊，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圣经里面也说啊，是夫妻的关系，因为那个啊，今天不是我们讲到的重点。那神主耶稣也常常说啊。啊，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也是我们弟兄姐妹，实际上这三头爱的关系。那神非常看重的，首先就是我们这家庭里每个父母的这个关系。那是因为这个关系是要帮助我们更深的明白我们跟天上的父神的关系。我们思考一下，是吧？世界上，这个世界上哪一种爱最能接近神的爱，对吧？我们跟父母的关系，对吧？谁爱我们？谁爱我们？不讲条件，对吧？谁让我们那么的无私，对吧？我看到父母为了我们的儿女攒钱工作，做牛做马，都愿意让我们的儿女有一个好的未来。谁爱我们一点嫉妒都没有？谁让我们一点保留都没有？谁按着本相来爱我们，对吧？我记得有好多文学作品说啊，一个儿子一个儿女流浪到外面，到外面去打拼去奋斗，但也许成功也许失败，他失败回来他一无所有，他回到家里他父母还是非常爱他，爱他。父母爱他不是因为你的儿女在外面一定很成功了才爱你，我们人世间这种爱是最接近神对我们的爱。大家知道浪子回头的故事，那个也大家很清楚，那实际上就是说表达神对我们这种深层的爱，他爱到他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只要我们对他的爱有一点回应，神都接纳我们，不管我们多么失败，我们这个人可能世界上可能 bankrupt 可能失败一败涂地，但是回到家里我们的父母仍然爱我们。人世间只有父母有这种爱，对，父母这种爱就预表天上父神对我们这样的爱。那从我的人生经历当中，我也体会到我父母对我们对我的爱，对我们父母对我们的弟兄姐妹的爱。刚才说到我一共是我爸爸妈妈一共是养育了五位啊，我们兄弟五个。那尤其是我母亲啊，身体很不好，她很弱，很瘦，很有很多病。当时到了六零年左右那个大跃进的时候，我的几位哥哥都已经出生了，都是男孩子。那个时候家里都是大家知道男孩子是饭量很大。那个是三年困难的时候，据说啊，好多家庭都有那个饿死或者不行的，没有事。那我母亲。我们家里也不是很富裕，我母亲呢非常的爱她的儿女，她每次有什么东西有吃的好的都是先给自己的儿女。据说我母亲到了大跃进的后期，她一风一吹她都能倒在地下了。有好的亲戚朋友说，我母亲她如果大跃进晚两三年结束的话，两三个月结束的话，我妈妈可能就不行了，因为她总是把粮食积攒起来给儿女吃，给我们吃，给我的哥哥们吃，他自己能够不吃，他身体很弱，又有病，又很瘦，又很小，他一有的东西总是先分给儿女，他自己不吃，他最后饿得不行了。就我的周围的亲戚说，他如果再过两三个月，他可能就会不行了，就这样。所以这种爱只有从神那里来，所以说我非常的怀念我的母亲，怀念我的父亲。父母的爱是人世间最无私的爱，最舍己的爱，最不求回报的爱。如果你有孩子，你也知道，对吧？如果你经历父母的爱，你也可以证明我说的对，这个话。但是呢，我们往往体会到，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没有体会，或者体会不深。我们外面去打拼，去流浪，那父母年纪大了，当我们醒悟过来的时候，我们孝敬父母的机会，实际上都是非常有限的，都是有限的。但神在这里特别的把这条诫命提出来，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警醒。神知道我们的本相，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都是先考虑自己的事情，我们很少去回报父母的爱，所以提醒我们就要孝敬父母，而且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对，那神既然看到这条诫命，对吧？那我们这里看到保罗在这写。第二到三节，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对吧？这是神的两个很宝贵的应许，对吧？既然这个诫命这么重要，刚才讲了这么多，神就给一个应许，就是说你只要这样做，你孝敬父母，神就给你一个应许，使你得福， 它是长寿。那我们在思考这个应许的时候，我们心头有很多的问题。像我当时说，使你得福，得什么福，对吧？我们可以想一下，再次长寿不也是福气的一种吗？对不对？那我们问一下，这得福到底是什么关系？到底是得什么福呢？原来啊，我们在思考一下神的话语的时候，发现启动的那个奇妙。原来我们得的福气有很多，但是我们这里可以来分享一下两点。是我们得福，大家观察一下哈，观察一下。如果我们孝敬我们的父母，对吧？我们愿意我们的付出，为我们的父母付出摆上，我们的儿女看在眼里，对吧？也会。当我们年老时也会跟着学，对吧？就像圣经说的那样，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说，人种的是什么，那收的也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先在我们的父母身上付出我们的孝敬，付出我们的爱心，对吧？我们种上，那我们的儿女到头来实际上看在眼里，他也会跟着学。那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在我们父母上，在我们上辈上孝敬这个事情做得很一般，那我们的儿女也看在眼里，当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的儿女可能也是这样子对待我们，这就让我们警醒。所以说，我们种的是什么？在加拉太书第六章提起说，收的也是什么？所以说，保罗在这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对吧？很自然的想到啊，要孝敬父母，应该就是说我的父母得福，对不对？当然得福，我的父母得福，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人也得福，也得福。对，这里有个小故事，有一本书叫做每日灵粮，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不能我们警醒。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位老人家，他年老的时候，他大概生活也快不能自理的时候，他就搬去同他的儿子和儿媳妇住，他就这么一个儿子啊，儿子和儿媳妇住。他去的时候呢，就把他所有的钱都带上，都交给他们，交给他的媳妇，他交给他的儿女，好。结果他的儿子和媳妇就用他的钱，那就用，过了没多久呢，那所有的钱就用完了。用完了之后，啊，这个媳妇就是他的儿子媳妇就不高兴了。对，他有一天他就对他的丈夫说，就对他的这个老先生的儿子说：“哎呀，我们没有办法了，我们没有办法再伺候你爸爸了。”你爸爸实在太难伺候了，我们真是很有困难，我们经济上很有困难，我们就把他送到养老院去吧。那他私下跟他的丈夫这么说。那这个儿子呢，也没有办法，这个儿子也没有办法，因为他的妻子这么对他说：“你是要你的爸爸呢？你是要你的爸爸呢，还是要我？你在你爸爸跟我之间，你选择谁呢？”所以这个儿子也很为难。他实在没有办法，他就只好去跟他爸爸说，他说：“爸爸，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他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们有困难，我们有困难，你带来的钱也用完了，而且我们的孩子也上大学了，我们也有困难，那我们不能再供养你了，好吧？这不是，我们这个城市里面，我们这个小镇里就一个养老院，我们把你送到那里去吧。”那这个父亲呢，听了之后心里真是难受啊，对吧？真的难受。他也没说什么，他说：“好吧，好。”他就那天晚上就准备所有的东西，就要走过去，因为养老院就在那个城市里面，所以找儿子去送他。那走到半路的时候，这个父亲说：“儿子，我们可不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他儿子说：“当然可以啊。”好，一坐下来的时候，这位父亲，这位老先生就哇，眼泪大哭起来。这个儿子也不知所措，不知道爸爸为什么哭，就过来安慰他，拍拍爸爸的肩膀，他说：“哎，老爸，你不要这样伤心嘛。这个养老院就在这个小镇里面，我们俩时不时可以过去看你，对吧？”这么气说的。而这个父亲说：“儿子，你误解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为什么哭呢？因为我坐在这个地方，我回想起40年前。”我也送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爷爷，去养老院，我们也经过这个地方， 我当时也跟我的父亲说了同样的话，所以我想起这个场景，我心中就想起我那个伤心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这故事说明什么呢？你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那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女他的眼睛是雪亮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儿女也许你不要以为他们小，不要以为他们小不懂事，实际上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比人民群众的眼睛更加雪亮。我们愿意为我们的上一辈，为我们的父母付出多少牺牲，付出多少爱，是不是真的孝敬父母，我们的儿女都知道的，我们的儿女知道的。如果我们的好好的孝敬我们的父母，孝敬我们的上一辈，我们的儿女他也跟着学，他反过来也会孝敬我们。所以这个就是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我跟我们来说啊，我有一个孝顺的儿女，这是多大的福气，弟兄姐妹。尤其是在北美，尤其在当今这个世代，我们讲求自我，讲求自我实现，讲求人的社会都变得非常的自私，非常自私。孝敬父母好像成了一个古老的一个教训，好像跟这个潮流格格不入的一个教训。实际上不是的，在神永恒的心意中，他希望孝敬父母，这是一个美好的一个传承。尽管这个社会非常非常的越来越自私，我就说我单位有好几个同事啊，他们结了婚，他问他为什么不要孩子，他说养孩子太麻烦，他说他宁可养一只狗，养一只猫。他养孩子你给他付出很多爱，很多爱，他到头来你老了他什么都不 care， 他自己成家立业了，你辛辛苦苦抚养他成家立业，他什么都不 care。 当今这个社会就是说越来越自私，越来越的不 care， 越来越会不觉得回报我们的父母是一种美德，这个是社会的一个大的问题。好，第二点，当我们孝敬父母的时候，第二点这个第一个福气就是说我们受的是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对吧？那第二个福分就是说让我们可以更加的长大成熟，长大成熟。人，我们一个人的一生，从小到大要有很多的事情，要经历很多的事情，常常要走很多的弯路，要付很多的学费。实际上在神的心意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自找的，弟兄姐妹们，人生时间很短，对吧？在我们懂事的时候可能有好多事情吃了很多苦。为什么说我们自找的？因为我们没去好好的向我们父母去孝敬，去学习他们的人生的好多好多的磨难。我们常常觉得啊，父母亲老一套，他们也不懂现在的 game， 也不懂这些流言絮语。我们觉得父母亲老一套，对吧？老什么都不懂。我们现在的潮流是什么？好，父母亲全不懂。我们有时候读书读得多一点，就让我们父母老一套，他什么都不懂。这种心态就让我们真是没有跟父母真的有很好的这种沟通，这种爱，这种互动，我们就 miss 掉很多的恩典和福分。所以说我们就很多事情我们自己的学，就多交很多学费。实际上神的心意就是，神的心意一个很大的心意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有很多东西可以从父母身上学的。就像那个诗篇第78篇第5到6节说，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丰富我们的祖宗，是丰富我们的祖宗，要传给子孙，对吧？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对吧？使将来起来的那一代再告诉他们的子孙。弟兄姐妹们，神在这里提醒我们，实际上有很多的恩典，很多的智慧，很多的功课是神要借着父母传给我们的，对吧？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书读多一点，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学问多一点，我们就觉得父母老套不去学，实际上这个是非常非常低 EQ 的一个表现我觉得。那我们就会走很多的弯路，实际上有很多的功课我们自己再去付学费，这是实际上是吃很多的冤枉亏。箴言书第6章20到22节说，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要常常记在你的心里，要挂在你的脖子上， 挂在你的项上。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这个弟兄姐妹，神把我们遵守父母的诫命和那个教训放在这么重要一个位置，对吧？这么重要的位置，实际上是为了赐福给我们，对吧？如果我们今天越谦卑一点，越谦卑的跟我们的父母去，这是有这种很好的关系、孝敬的关系、学习的关系，那我们就从父母那里学到很多的功课，我们的人生就会少走很多的弯路，这是何等大一个祝福啊，弟兄姐妹，对吧？我们的神啊，我们的神真是巴不得把天上诸般的恩典和福分真赐给我们，对，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领受，有时候，这里就神就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诫命，就说啊，你不是要得福吗？你不是要长寿吗？再次长寿吗？对吧？你就好好孝敬父母，孝敬父母，这是一个带应许的诫命。那好，第二点，那这个应许，这个孝敬父母的益处，第二点，神在这里说，再世长寿，再世长寿，再世长寿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是不是每一个孝敬父母的人都可以活到80岁、90岁或者120岁呢？是不是年月的长短，弟兄姐妹，对吧？那有的人说哦，可能神的话应该这么理解，哎呀，这个人孝敬父母，他跟父母一个好的关系，那刚才你说啊，孝敬父母，那我们的下一代也会孝敬我们，我们的儿女也会孝敬我们，那这个人孝敬父母，他一个好的家庭关系，一个好的人际关系，一个好的 EQ， 对吧？一个好的人际关系，这个人是不是会长寿一点？或者平均来说，这个人会长寿一点，对吧？我相信是有可能的，当然有可能的。有好的学者研究说啊，一个人有好的人际关系会帮助他长寿，平均一点，我相信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我相信神在这里说，使你得福，再世长寿，主要的还不是说你的寿数的长短。主要的不是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从亘古到永远存在的神，对吧？再来说千年如一日，我们人即使活到120岁，或者像那个亚伯拉罕活到175岁，或者像那个以撒活到180岁，跟无穷的神永远的生命来比，还是很短暂的，对吧？还是很短暂的，就像诗篇第90篇第二节说：“诸山未曾生出，地和诸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对吧？从亘古到永远是神的这么一位神，他说你们在地上要长寿，对吧？这个肯定它的意义不只是年岁的长短。我想思考这句话。”有这么一个故事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理解这个应许的意思。有一个长寿的老人家啊，这是一个真实的啊，一个长寿的老人家，一个老伯母，她活到120岁，所以呢，她的后代，她的儿子、她的儿女、她的孙子里面也有很多长寿的，也活到80岁、90岁，对吧？那有一天有很多记者去采访说，哎，老人家你真有福啊，你的儿女都长寿啊，都活到80岁、90岁啊，这个老人家怎么说的？他们都很短寿啊，短命啊。为什么这位老人家活到120岁，对不对？对吧？所以说你跟他说长寿，所以说他觉得他们的儿女都短寿、短命。所以我们的神既然从亘古到永远都存在的神，他说他这里给一个应许说你的地上要长寿，对吧？长寿不能长到哪里去呢？圣经里面。提到这个长寿，弟兄姐妹会想起来，圣经里面实际上有很多的话语，有很多的智慧教导我们说啊，实际上我们的人生是很短暂的，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在这里诗篇第90第10节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你可以活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愁苦劳乏，转眼成空，对，我们便如飞而去，对吧？这个大家都会背。这个是记载在诗篇第90篇里面，诗篇第90篇是神人摩西3000年写的这么一首诗，它里面包含了非常非常丰富宝贵的信息。他讲到，在这里就像这两节经文说的那样，人生的短，人生的苦，那还有其他的境界没有说，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呢，我们有罪，我们不听话，我们背逆神， 所以我们的人生这么短暂，所以因为我们不听神的话，神就任凭我们在地上按我们的方式去生活，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虚空感，有这样的虚无感。这个诗篇第103篇第15节也讲到，如果一个人心中他不听神的话，他跟神的生命没有关系，这么一个图画，就像103篇第15节说的那样，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像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即便即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这就描写了如果我们的生命跟神没有关系，如果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在世界上，无论你活多长，活到120岁，如果神不纪念，就像这个经文所描写的那样，我们过去之后就没有人纪念，就像这个野地的花，经风一吹吹走了，它的原处一点都没有留下痕迹。就我们这个人生，如果活到100岁，活到120岁，如果神不纪念，神不算数，对吧？你活到120岁，神不纪念，神说不算数，跟无穷大的神一比还是零啊，弟兄姐妹，对吧？所以这个但是长寿才在这里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说，如果你在世界上的日子我不纪念，对吧？那就是很短暂。如果你听我的话，你遵守我的诫命，对吧？就像这些什么，对吧？我就纪念。如果你的日子在世界上的日子被神纪念，你的就像这个经文里面说的那样，你的生命被神纪念，你的永世里被神纪念，你即使活到80岁，活到60岁、70岁，你的生命在无限中被纪念，这就不得了了，弟兄姐妹，这就不得了了。就说你这个有限的生命被神纪念，在神的眼里觉得有价值，这就不得了了，在永世中算数。所以在诗篇第90篇第12节说，求神给我们智慧，叫我们知道怎么数算我们的日子。我们在世界的日子不是说，哎呀，我真的活到80岁、90岁，这个长短，这个数字上的长短，实际上神要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跟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神的心意有关系，对吧？所以说这个诗篇的90篇第12节在这里呼求他说，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我们的日子，求你给我们智慧的心，啊，让我们知道怎样的为主活，听你的话才被你纪念。就像第90篇第17节说，愿我们的神，你的荣耀归在我的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愿我们的手所做的功被你坚立，就是我们所做的事被神纪念，被神坚立算数。好了，那这个刚才我们跟我们这个诫命连起来，神说你要孝敬父母，对吧？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再世长寿，对吧？这个就表明，就说你无干的神的话去做，神把这个诫命吃下来，我们就按着做，神就看你这个人，哎呀，这是又忠心又良善，对吧？他就觉得你这件事做在他的心上，神就很纪念，神就纪念，那在神的眼中纪念，那就是长寿，就是长寿。被神纪念是何等大的福气，弟兄姐妹。那再世长寿，我相信还有第二方面的意义。第二方面的意义就是说，日子满足，弟兄姐妹们。第一方面的意义就是神纪念，愿神给我们智慧的心，知道我们所做的事确实是神喜悦的，就像这个诫命一样的。以弗所说，保罗在以弗所说1章第3节里面说的，孝敬父母，这个是神所喜悦的，弟兄姐妹，这个是神纪念的。那第二方面长寿的意思就是说，神啊，我们记得在那个旧约里面常常有这样的经文，比如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归到列祖的时候，都有这么一句话，对吧？日子满足，气绝也死，归到他的列祖那里。日子满足，这就是可以说这个是长寿，对不对？虽然比如说约瑟他活到110岁，但是他的老祖宗那个亚伯拉罕活到175岁，那以撒活到180岁，好像约瑟好像短一点，应该是比较短命了，对吧？相对列祖来说，神说 日子满足，对吧？日子满足就是长寿的意思，对吧？神本来就像那个《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里面25:17说，神从一本造作万族，啊，又预先定准我们的疆界和年岁，对吧？你定准了我们的疆界和年岁，但是如果我们不守神的诫命的话，我们可能没有活到那个疆界，没有活到那个年岁。神本来定了你这个人该活到80岁，但你这个人不听话，你可能活到60岁、70岁，对吧？就没有活到那个疆界，对吧？日子没有满足，有这个意思，有意思吗？好，日子满足也是长寿的意思，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我们谨守神的诫命，我们听神的话，我们就会享受这两个福分。好，那这是在世长寿的第二个意义，弟兄姐妹。好，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神的这个应许的时候，你可以发现这个应许真是好啊，弟兄姐妹，对吧？这个情况在这个应许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我们去好好实现的话，我们可能给我们父母一个很好的关系，因为我们给父母一个好的关系，我们的儿女比较孝顺，那我们这个家庭就父慈子孝，对吧？有这种美好的关系，那可能地上这个人就活得很舒心，平均起来可能这样的人可能会寿命长一点，对吧？那那因着我们的敬畏神，另外一方面，那神就让我们这个人在世上的每一个日子，每一个世子，就像刚才我们分享的那样，被他纪念，在永世里面神纪念，这个福气是多么大的，弟兄姐妹，这多大的福气！而且不仅因为这样，我们还可以把我们的福气传给我们的下一代，这是何等大的福气！那既然我们刚才分享了这个诫命如此重要，这个诫命有这么多的益处，那神给我们两个宝贵的应许，那我们可能就说那世界上的人都应该遵循神的话，都应该来孝敬父母，对不对？但是我们看见的这个世界上的现象可不是这样，尤其是现在的当今的世代，大家知道，尤其是当今世代中国农村里面，现在在中国的农村里面，现在有好多那个农村里都空了，因为为什么呢？我年轻的一代都去城里面打工去了，让农村里面留下了那个孤儿寡母，留下那个年老的父母亲带着孩子那里留守那个家里，一个衰败孤寂的景象，这个是非常令人伤心的。因为这些年轻的儿女去城里打工，生活在那里，也不回来也一年到头也难得有几次回来探望父母亲那北美的情况呢？在北美的情况也是有很多地方令人很伤心的，比如说孩子一长大了就离上大学了，就离开父母远远的，那一年到头可能也回不来几次，可能一年来回来一次两次就不得了，那雷打一两个电话就不得了，就是很令人伤心的。所以说我们很心疼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一代越来越强调我们自我的实现，越来越把我们的父母忘了。那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孝敬父母，这个要实际上是整本圣经里面，当时有的学者说这个要实际上是一节经文单独列出来，这个是整本圣经的最短的一节经文，就说明一个行动，要我们赶紧采取行动，我们不要等待，因为我们人常常有很多的借口来等待，我们年轻的时候忙学习忙考试，长大一点忙工作，那再大一点忙家庭忙事业，我们觉得好像没有时间去孝敬父母。那机会有孝敬父母，我们常常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在物质上我们给父母寄钱或者是买的礼物这方面做的比较好。那另外一方面做的不好的，就是我们比较欠缺的地方，就是说在父母的情感方面，在父母的离别方面，我们做的不够。就像我自己也是这两方面也很有亏欠。虽然在以前工作的时候好像给父母寄过钱，也给父母写过信，但是我觉得在那个父母的情感方面，这个父母的灵命方面很欠缺的。那我记得以前我上学的时候常常回去给父母就是想心思去买一些礼物或者买一些什么带些东西给他们都不是很开心，我也百思不得其解。那后来慢慢的长大以后才知道，原来我的父母他看中的不是物质上的东西，他看到的是情感方面的东西，他看到的就是说我回去能有时间跟他交流，能有时间跟他分享我的人生在外面怎么样，能讲一些我们在外面的情况，跟他分享有爱的交流互动。但是我当时不懂， 我不懂，每次一回去的时候，常常就啊，同学聚会什么各种聚会，摆在第一位就出去了，好像觉得啊，我给父母买了礼物啦，啊，也工作也赚了钱啦，也回去了，实际上远远不够的。我们实际上在社区父母上，尤其是我自己，我觉得很多亏欠，很多亏欠。因为我后来成为基督徒之后，我那个在前进有个心愿，前进有个心愿，说我要给我母亲传福音。那后来因为好多阻拦，好多阻拦，那一直没有机会，没有机会。当时心中觉得父母啊，母亲这个没想到哪一天都会过去的，都会离开这个世界的。那有一天突然一个噩耗传来，我母亲得了一个那个肺癌，那没多久她就过世了。那我当时，我就在过世那几天，我当时一个人真的是像崩溃一样，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我反复说的只有两句话，我在神面前，我说我是一个不孝的人，我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我是一个我真是背负父母恩典的人。因为我成为基督之后，我知道我应该给我的母亲传福音，但是由于各种借口，由于各种阻拦，我没有成行。所以后来我的母亲过世，我心中成为我心中一个永远的疼。弟兄姐妹们，你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像我这样成为一个失败的见证。如果你爱你的父母，今天就赶紧跟他说我爱你，赶紧去给他多打电话，赶紧抓紧机会给他传福音。 OK， 好，谢谢大家。